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向乌克兰提供导弹装甲车。近期澳洲退税诈骗短信增多。五月份澳洲新车销售量创新高。澳洲多个城市举行集会悼念六四及反送中。澳洲政府已将女王生日假改称为国王生日假。TikTok 代码来自中国开发商，再引安全疑虑。储备银行宣布再次调升现金利率0.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澳洲将向乌克兰提供可发射导弹的四轮驱动装甲车科奇，作为即将推出的援乌一揽子计划的核心。乌克兰几个月来一直向澳洲提这项要求。尽管正式承诺还未敲定，但非正式谈判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表示，这些装甲车是他对澳洲的要求清单上的最重要的一项。上周末在新加坡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会面后，雷兹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形容澳洲制造的装甲车是配备防空系统的非常非常著名的武装车辆。科奇装甲车重7吨，在设计上就配备了新式防空系统。了解谈判情况但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人士表示，两个双方已达成谅解，但这笔交易仲需要通过坎培拉正式系统的处理。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对澳洲提供的技术装甲运兵车的表现赞不绝口。他说，这种运兵车在乌克兰军从俄军手中夺回哈尔科夫市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澳洲陆军拥有1100架科奇装甲车，有些最近已交付，有些正在交付中。澳洲退役陆军少将赖恩说，一些科奇装甲车已被部署在南澳，正在试用国家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综合消息，澳洲退税季即将到来，最近很多澳洲人收到冒充税务局的诈骗短信。这些诈骗短信内有一个自称是来自税务局的连接，包含重要信息，点击后会将人们带到一个貌似税务局的网站，但实际上是仿造的。防诈骗网站市警务处警告说，税务局全会通过短信向你发送登录在线服务的连接。往年的退税季亦曾出现很多诈骗短信和邮件，例如声称收件人可以获得被政府拖欠的退税款，只需要点击一个连接填写表格就可以获得退税。但实际上，这个是骗子试水收件人财务信息的手段。市警和处说，如果你不确定这个是否真的来自税务局，不要回复拨打1800008540这个号码找防诈骗网站来核实。在生活成本高涨之际，很多澳洲人都在等着年终退税，用这笔钱来支付账单或购买必需品。比较网站 Fighter 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者表示年终退税对家庭预算非常重要，12%的人表示这个是一笔重要收入，还有5%表示将用这笔钱还房贷。估计今年澳洲人平均能获得2900澳元的退税。综合消息，五月份澳洲新的汽车和卡车销售量猛增，创下澳洲有纪录以来最好的五月业绩。丰田汽车卖出超过1.8万架，在整个市场中遥遥领先。联邦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今年五月澳洲共交付了105694架新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这个是供应进一步改善的迹象。这一数字创下了有纪录以来该月的最高纪录，比之前在2017年5月创下的纪录增长了 2.7%。 今年到目前为止，新车的需求量已达到456833架，比2022年高出了 4.3%。 联邦汽车工业协会总裁韦伯表示，在新车交付因运输和物流问题受了数月之后，这一结果令人鼓舞，但是该行业对更广泛的经济状况及其对需求的潜在影响仍持谨慎态度。他说，这个预交付的车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2022年期间订购的，而现在经济状况已发生了变化，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都在上升，但尽管如此，需求依然旺盛。数据显示，5月份电动汽车的销量占了整个市场的 7.7%，包括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在内的所有电动车的销量增长了 15.6%。 丰田是当月市场的佼佼者，共销售了18340架新车，其次是马自达，销量为8475架， 接下来是现代售出7078架，起亚售出7000架，以及福特的6251架。其中丰田 Hilux 型汽车是最畅销的车型，交付量为5772架，领先于福特 Ranger 的4110架，特斯拉 Model Y 型的3178架，丰田 iEV4 的2616架和 MG24S 的2502架。综合消息，2023年是六四事件第34周年，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第4周年。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和帕斯等多个城市各界人士在多日举行集会，以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遇难者。同往年一样，雪梨的六四烛光纪念活动6月4日在中国领事馆外举行，现场数百人参与，有警方守卫。除了纪念六四事件的晚风外，参与者还手持要求释放被关押在香港的社运人士的标语，有横幅写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字眼。前香港议员许智峰首次现身雪梨六四纪念活动现场，他讲给媒体听，希望此举能引起更多香港人对六四事件的关注。同一日下午两点，墨尔本市中心的维州国立图书馆外亦展出了大量的六四事件照片。除了摄影展外，近百位民众晚上手持 LED 烛光参加了墨尔本大使馆外集会，并且立足则象征着他们的悼念之心会被风轻而熄灭。与此同时，帕斯的六四纪念活动6月3日在 Forest Place 举行。除了坦克车模型和六四运动的照片外，活动还包括演讲和现场。六四悼念活动上个星期日也在昆州的布里斯本市中心及昆士兰大学内开展。其中，昆士兰大学的纪念活动约有30人出席，参与者来自香港、中国大陆、台湾和西藏。坎培拉消息，去年9月，澳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按照澳洲现行公众假日法规，今年6月12号星期一仍然是澳洲多数辖区的公众假期。虽然英女王已经离世，不过目前澳洲各辖区除了按照公共假日法进行立法修正更改该公共假日名称外，从女王生日公众假期改为国王生日公众假期，还没有其他更多变化。这一名称可能至少会适用于之后两代君主。现在大多数澳洲人知道这个公共节日是纪念在位70年的女王生日，在父亲乔治六世国王去世后，25岁的伊丽莎白登上了王位，一直执政到去年96岁去世。查理斯73岁登上了英国王位，他亦是有史以来登基时最年长的君主。不过同英国女王的生日并非6月12号一样，英皇查理斯三世出生在1948年11月14号。6月庆祝君主生日的传统始于1748年时的乔治二世时期，他认为他出生的11月太冷了，不适合举行庆祝游行。到了同样出生在11月的爱德华七世统治期间，夏季庆祝君主生日成为标准。澳洲亦效仿英国，大多数辖区将6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设为公众假期，庆祝英皇的生日。今年新州、维州、塔州、首都领地和北领地英皇生日假期设立在6月12号，昆州则安排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今年是12月2号。西澳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西澳日，为了分散公众假期，会在9月庆祝英国国王生日，今年这一日是9月25号。坎培拉消息，中国的软件开发者正在编写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海外版抖音的代码。对此，澳洲内政部影子发言人詹姆斯·帕特森表示，这个加剧了全球11几 TikTok 用户数据安全风险。此外，人们担忧中共可能会强迫技术人员秘密压制异议声音，提升支持中共的故事，或在民主国家散布分裂的种子。澳洲金融评论发现了一份代码样本，该样本将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自制跳动的工程师和软件开发联系起来，大部分 TikTok 代码都被混淆了，很难准确判断发生了什么，但该样本似乎控制住直播和审核。代码样本同 Android 设备上使用的应用程序版本相关，显示至少有10几个用户名的电子邮件地址与自制跳动相关联。自制跳动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拥有 TikTok 和其他更专注于中国社交媒体的平台，例如抖音。消息人士提供的开源情报证实，很多工程师都在中国大陆工作， 皮托克正在努力说服西方国家的政界人士相信他独立于母公司运营，但是字条动被指同中共有着深厚的联系，加上中共2017年出台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组织和公民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人们担心中共可能会迫使应用程序所有者共享数据。联邦参议员帕特森表示，该代码样本更能证明 TikTok 的应用程序是在中国制造和管理的，这个意味着在中国从事这项工作的工程师可以访问用户数据，并被中共的情报和安全法所获取。上个月，出于数据安全的担忧，律政部长马克德雷福斯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6月6号下午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令到现金利率达到 4.1% 的11年来最高水平，这个也是自去年5月以来他第12次提高利率。储备银行行长罗伟在央行董事会后公布加息的一份声明中坚持认为，虽然通胀已经见顶，但 7% 通胀率仍然过高，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令到通胀回到目标区间。他辩称利率的进一步上调是为了增强信心，这通胀将在合理的时间内回到目标水准。最近的数据显示，通胀前景的上行风险已经增加，董事会已经对此做出回应。虽然商品价格通胀正在放缓，但服务价格通胀仍然很高，并且在海外被证明是非常持久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亦在迅速上升，生产率增长仍然疲软。罗伟继续警告说，储备银行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恢复到目标水平，但这个将取决于经济和通胀如何演变。董事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发展、家庭支出的趋势以及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董事会仍然坚定地决定将通货膨胀率恢复到目标水平，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澳洲国立大学社会研究和方法中心的计量模型显示，平均而言，贷款置业的房主将实得的工资的四分之一用于公还住房贷款款项，再增加一次利率意味着他们每个月公还的房贷将比新冠疫情前多支付 50%。 尽管最近的物价上升压力有所回升，但澳洲财政部长查密斯仍认为澳洲的通货膨胀已过了高峰期，正在慢慢放缓。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